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川普对等关税违宪；第二个是高市早苗二届政府登场，对华政策更坚定；第三个是中国七游客魂断贝加尔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俄罗斯贝加尔湖发生旅游事件，中国游客乘坐的旅游车辆掉进冰面开裂的湖水中，七名中国游客和俄罗斯司机溺水身亡，只有一名中国游客从车里逃脱回到冰面报警求救。吉木新闻报道说，事发地点在贝加尔湖奥利洪岛的三兄弟岩附近，有中国游客说，他亲眼目睹了汽车坠湖整个的过程，时间是2月20号下午2点多，中国游客乘坐的车辆掉进贝加尔湖的裂缝，车辆下沉到完全沉没只有1分钟的时间。那么只有一名中国游客从车里逃出来游回冰面。那么前一天去过事发地点的中国游客说，事发地的贝加尔湖冰面上到处都是裂缝，他在冰裂附近拍照时还能听到冰裂的声音。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仍然开放冰面给游客，俄罗斯政府极端不负责任，真的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啊！那么中国政府却继续鼓励中国人去俄罗斯旅游。俄罗斯政府去年12月也失窃的推出了对中国公民免签证政策，这两个政府在合谋啊！那么此后中国游客在俄罗斯的死亡案件不断的发生，就在上个月的1月28号也是贝加尔湖，也发生了中国游客的车辆陷入冰面裂缝的事故，当时的车辆是侧翻，有一名中国游客掉进湖里溺水身亡，另外有4名游客受伤。当时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媒体几乎没怎么报道，根本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结果这次事故就一口气死了7个人，还搭上了当地的司机。新华社只发了58个字的简短消息，美国发生枪击案，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中国的媒体 连篇累牍的报道美国的枪击案，7条人命，只值58个字。新华社是个万人大社，里面都不是人啊！俄罗斯14免签证之后，微信公众号叫旅界，去年12月15号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第一批免签证去俄罗斯的中产傻眼了。文章说，第一批去俄罗斯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肉身测试了巨大的信息差，支付了昂贵的学费，买回了真实的教训，但是仍然有中国人跑去俄罗斯旅游。贝加尔湖就发生2起人命事故啊！在2月14号的情人节，有100多位中国游客被大雪困在北极圈里，有个叫杰里的小渔村被困40多个小时啊！我们一直在提醒中国的网友不要去俄罗斯旅游，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目前是一个交战国，没有一个正常的国家会鼓励自己的国民去交战国旅游，所以我一直讲，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更何况俄罗斯也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国家，这种国家根本不值得去。事实证明就是这样。 有网友在贝加尔湖的新闻下面写下一条评论，非常深刻。他说，人最终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这是第一。第二，海联社报道，驻扎在韩国的美军战机2月18号在黄海的公海上空进行训练，训练期间和解放军战机发生对峙，双方没有发生冲突。消息人士说，美军十几架 F-16 战机从京畿道平泽市的乌山基地起飞，飞到黄海的国际水域进行编队飞行训练。那么美军的训练区域是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和中国的防空识别区的这个国际空域，既不是中国也不是韩国啊，这个的重叠区域。当美军的战机接近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时候，解放军的飞机就飞起来，双方形成对峙啊。不过解放军战机没有越线进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美军战机也没有进入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啊。总之大家守着这条线。那么一个国家的领空是从海岸线向外12海里，这是它的领空啊。领空的上空未经允许不得飞入啊。防空识别区在外画一圈啊，各自画一圈，就是其实是预警识别区啊。那么其他的国家战机靠近一个国家的防空识别区，通常就会触发这个国家的战机起飞应对啊，防止你飞过来。那环球时报说，美国战机赴黄海，中国当面空域活动，解放军全程跟监警戒。韩联社报道说，驻韩美军在中国防空识别区附近单独进行训练非常罕见啊。那么最近还发生了好几起中美啊这个战机对峙的情况。另外一次是美军战机是2月19号在台湾西南空域啊向解放军战机喊话，说这里是国际空域，美方依法享有飞行权。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2月18号向明尼苏达州联邦法院提交备忘录。备忘录说，难民进入美国一年后必须向政府报到接受检查，没有报到的难民应予以拘留啊。那么这个法律呢，美国有一个叫移民和国际法啊，这个法律规定，难民在入境满一年要申请调整身份成为永久居民。那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0年发布指导方针，难民没有在入境内一年后及时调整身份，就不应该被拘留或者作为执法优先对象。这一次的备忘录就把这个2010年的指导方针改过来调整了，偏离了这原来的方针。那这也是川普政府驱赶移民的最新动作。那么难民安置机构估计，这项新的政策会影响几万名难民，其中大部分是在拜登政府时期进入美国的。难民倡导团体说，新政策辜负了美国承诺保护他们。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2月17号到19号大年初一到初三，有55万中国游客进入香港啊，55万，非常的多。那么由于这个游客人数众多，对香港的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啊。其中万怡水库有个东坝，2月19号那是人山人海啊，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那麦理浩径上的游客也是摩肩接踵，这些地方如果人多的话，那真的是不好玩啊。那么破边洲之前也发生过广州游客拍照坠崖的事故，所以这个星期还是有很多游客在破边崖打卡啊，这个非常危险。那么西贡郊野公园的咸田湾和西湾 更是一场生态灾难啊。那么游客在2月18号在咸田湾搭了450个帐篷啊，450个帐篷是这个公园容量的8倍。那么同一天游客在西湾搭了150个帐篷，是公园容量的2倍。那么当然还有人在营地违法生火，乱丢垃圾呢就是常态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整个营地垃圾桶爆满，垃圾遍地，那么清洁工人忙不过来。在郊野公园，在香港的郊野公园规矩是什么？自己的垃圾自己带走，丢垃圾罚3000。那么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夏纯全说，香港的自然环境因为旅游热潮持续受到压力，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香港政府应该制定生态旅游政策，并且限制人流，加强执法。那么东方日报2月20号发表社论，社论说香港政府为了配合中央政策，中央什么政策？无处不旅游的指示啊！中央政府给香港的政策叫无处不旅游啊，什么都可以旅游啊。那么急救章的大推生态游，结果造成了生态灾难。社论还说，中国是个大国啊，中国人早就富起来了啊，但是很多人呢仍然这个不知礼节，未知荣辱啊。这是第四、第五，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2月19号在印尼以北海域对东盟国家的海岸警卫队进行实操培训啊，目的就是提升东盟国家海域态势的感知能力。那么这次活动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组织的，参与培训的东盟国家有印尼、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啊。那参与培训的海岸警卫队登上飞机，学习从空中使用雷达和红外热像仪来探测可疑的船只。那么东盟很多国家和中国都有领海纠纷，菲律宾、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等，其中菲律宾跟中国的冲突最激烈。那么参加培训的菲律宾中尉说，海上监视是菲律宾高度关注的领域，菲律宾计划提高飞机巡逻的频次啊。这是第五、第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国安专家表示，加拿大正在加强和中国的经贸联系。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加拿大政府应该加强审查中国的访客，阻止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或者特工潜入加拿大，对加拿大华裔群体进行跨国镇压。加拿大外国干预大选调查委员会2025年1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是干预加拿大民主活动最活跃的国家。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指出，中国在加拿大的警务室依然存在，很多中国政府代理人或者特工在加拿大恐吓华裔群体。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前分析员叫古尔斯基2月17号说，中国访客应当经过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的审查，如果情报显示这个人在背景或者入境意图上有所隐瞒，应该拒绝他入境。加拿大政府1月26号任命这个伯格曼作为第一任外国干预事务监察官员，但是加拿大目前还没有设立这个专员的机构来负责，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应对这个跨国镇压。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2月份发布的报告指出，加拿大政府弥补政策和执法方面的漏洞，应该尽快的实施啊，应对跨国镇压。第七，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东海岸从纽约、华盛顿到波士顿啊，2月20号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那么这些地方的气温又卡在零度上下，所以呢会导致桥梁、匝道、路面结冰啊， 接什么？接很薄的透明的冰，看不大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黑冰。黑冰它透啊，透明，你就看得到路面是黑色的，看上去是黑色的，以为是正常的路面，其实不是，这对交通非常危险啊。主道呢，通常不会有黑冰，因为铲雪铲得很及时啊，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黑冰。另外，国家气象局预测，美国东海岸2月22号到23号将会迎来冬季风暴，会带来大雪强风。美国东海岸1月下旬经历了这个冬季最强的 寒潮、啊、降雪量超过30厘米，导致大范围的航班取消、停电，甚至交通瘫痪。那现在冬季风暴又来了。这是第八、第九，联合早报报道，根据彭博全球500大富豪榜，那么原来是亚洲唐王郭鹤年，去年是蝉联马来西亚的首富，郭鹤年有211亿美元的身家，比2024年增加了37亿美元。另外，郭鹤年在彭博全球500大富豪榜上排120位，郭鹤年还是福布斯富豪榜上马来西亚的首富。而且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06年发布以来，郭鹤年一直是马来西亚的首富。郭鹤年的企业最大是中旅游，中旅游的益丰国际。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农业财团叫 PPB， 还有房地产公司叫嘉里建设，大家都知道。还有就是香格里拉酒店是他的。那么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第八、第九，美国商务部2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1.4%，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4%，低于三季度的 4.4%， 就是说四季度的经济增长跌到了 4.4%， 三季度是 4.4%， 四季度是 1.4%。 那么去年全年美国的 GDP 增长 2.2%， 低于上一年的 2.8%。 美国商务部说，四季度 GDP 放缓的原因是因为消费支出和出口下跌，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四季度只增长了 2.4%， 低于三季度的 3.5%， 出口下跌 0.9%， 三季度是增加了 9.6%。 另外，美国去年12月份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PCE 个人支出指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 2.9%， 核心 PCE 3%，那么远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所以 PCE 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它是个人消费支出指数，不是物价指数，是支出指数。第十，密歇根大学2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56.6， 环比上升 0.4， 同比下跌 12.5%。46% 的消费者认为高物价正在侵蚀个人财务，那么持这个观点的美国消费者连续七个月超过 40%。 那么消费者认为未来一年通胀是 3.4%。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来讲讲一个大新闻。那基本上今年以来最大的新闻就这个了，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川普对等关税违宪，这条新闻有全球的影响，不仅仅是影响美国，影响全世界，影响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受影响。路透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美国总统川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法、经济权利法，实施全球性关税的政策违宪。那么这项裁决否定了川普最具争议的权利主张，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最高法院是以6-3做出裁决， 那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撰写裁决书，裁决书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定川普总统援引1977年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做法超出了总统的法定权限。罗伯茨指出，总统必须得到国会明确授权才能行使加税权，而宪法规定这项权利属于国会而不是行政部门。川普政府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解读还违反了重大问题原则的法律原则。重大问题原则是近年来得到保守派大法官的重视和支持，要求凡是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行政行为必须获得国会明确授权。最高法院此前也以这个原则阻止了民主党前总统拜登的一些行政举措。川普总统去年4月2号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宣布对贸易伙伴实施所谓对等关税。川普还把4月2号称为解放日。然后川普去年的2月和3月还以芬太尼等毒品流入美国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根据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那么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1977年由国会通过，民主党的总统吉米·卡特签署成为法律。国会在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对总统的权力设置了更多的限制。罗伯茨在裁决中援引最高法院以往的判例写道，总统必须获得国会明确授权才能实施非同寻常的关税征收权利。他补充说，他讲的川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川普一直把关税作为核心的经济外交政策工具。川普从第二个任期开始，关税就是他发动全球贸易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重创全球贸易，冲击金融市场，并且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最高法院这个裁决源于一项法律挑战，受关税影响的企业以及美国12个州起诉川普和川普政府，反对他单方面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征收关税。那投反对票的三位大法官都是保守派，分别是克拉伦斯·托马斯、塞缪尔·阿利托和布雷特·卡瓦诺。卡瓦诺是川普任命的。那么另外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和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的多数通过了这次裁决。那么目前最高法院的格局是保守派6席，自由派3席。那川普是从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这个他的多项政策被下级法院阻拦，但是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紧急裁决中支持川普。但是最高法院在原则问题上并没有妥协。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允许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对商业活动进行监管。川普是第一位根据这个法律征收关税的总统。那么这只是他重返白宫之后，在打击移民、这个解雇联邦雇员、国内军事部署以及海外军事行动等多个领域大幅的扩张行政权力的举措之一。那么最高法院去年11月就这个案件举行听证辩论之后，川普曾经说过，如果裁决对他不利，他会考虑替代方案。 他说我们必须制定第二套方案 Plan B。 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其他政府官员都说，美国政府将会动用其他法律依据尽可能保留川普的关税政策。其中这个美国国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法律条款，以及另外一个就是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认定贸易伙伴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之后采取包括关税在内的报复措施。不过呢，这些替代方案肯定是不具备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灵活性，也缺乏简单直接的执行方式，更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复制川普关税政策的全部规模。那川普把关税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也激怒了很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的长期盟友和亲密伙伴。那么历史上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主要是用在敌对国家，对他们实施制裁或者是冻结资产，而不是征收关税。那么这个法律条文本身连关税两个字都没有提到过。不过呢，川普政府辩解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授权总统监督进口，所以就可以涵盖关税工具。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止去年9月30号截止的2025年财政年度，美国净关税收入1950亿，创下历史新高。那么目前提交最高法院审理的关税案件总共有3起，一起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支持了5家小型企业提出的诉讼，美国政府上诉。第二是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等12个州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诉讼，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支持一家名为 Learning Resources 的家族玩具企业提起的诉讼。那么这3起诉讼都打到了最高法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测算，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超过1750亿美元。那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后，那这部分关税很可能需要退还。那么保守估计潜在的美国政府退税规模在1300亿到1500亿之间，这会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造成短期冲击。除此之外，最高法院裁决还削弱了川普总统把关税作为贸易和外交工具的能力，迫使白宫转而依赖其他的法律路径。与此同时，关税成本主要是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关税终止和退税将会缓解企业成本和通胀的压力，并且对全球贸易环境和市场预期产生连锁反应。好，这是我们这条新闻的主要的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否决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围绕着贸易政策的判决，它是一项明确界定总统权力边界的裁决，这个很重要。那么最高法院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关税本身是否合理，而是总统是否可以在没有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全球贸易体系施加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政策工具。所以呢，最高法院在裁决中引用了重大问题原则。这个重大问题原则它强调凡是对经济 财政、贸易产生系统性影响的行政行为，你就必须得到国会清晰而且直接的授权。总统不能够通过宽泛解读旧法条，为自身扩权，为自身扩权，为自身授权，这是不行的，违宪啊！他其实重视的是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就意味着，最高法院在贸易和财政领域系统性的收紧了行政啊行政紧急权力的适用范围。那么为也就是说，今后任何一个总统啊，你要做这件事情，就有更高的制度门槛。在总统权力层面，这个裁决被认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在关税问题上对总统动用紧急权力做出正面实质性的否定，你不可以这么干。这在司法层面把川普的全球性关税认定为明显的权力外溢，超出了规定的范围。这项裁决画出了三条清晰的红线。第一，总统不能以长期存在的问题作为紧急状态的理由。美国的财贸易赤字贸易逆差贸易赤字几十年了，你说现在是紧急状态，这个不行啊。你不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作为你认定紧急状态的理由，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不能绕开国会行使实质性的税收权利，关税就是税收啊！你说啊是外国给的，不对，只要是税，就是必须国会授权，这是第二。第三，你还不能依靠模糊的授权实施具有准立法性质的经济政策，这个非常关键。那宪法学者认为，这将会成为今后限制行政权力扩张的重要判例。所以这件事情是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最高法院裁决对川普政府的贸易战略构成实质性的冲击。在此之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被视为最强最快的关税工具，它的优势即时生效，适用范围不受限制，而且不需要国会参与啊。但是最高法院裁决之后，那这个工具就直接切断了，这件事情就不行了 ，forget it 啊，你这件事情不可以跟我论了啊。那么当然，政府仍然可以诉诸国家安全条款或者是不公平贸易的调查等法律途径，但是这个是没办法比这些。一个是程序更慢，第二个是适用范围更窄，第三个更容易被司法挑战啊。那么多家智库都说，美国未来的贸易施压方式可能要回到制度化的谈判轨道，就不是单方面我就加征关税，你得来找我，那可能你就得跟对方进行贸易谈判，而不是这种即时的高强度的关税手段啊。那在财政和市场层面，评论呈现出一致的判断，什么呢？短期来看，上千亿美元的退税，这个关税退税会对联邦财政构成压力啊。政府还需要应对企业集中索赔啊。那这些有了最高法院这个判例，那很多大企业交了很多关税的大企业就得找政府打官司啊，所以呢，这个政府要应对这个集中索赔带来的行政成本和复杂的操作性啊，市场也会出现阶段性的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裁决有助于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你不会天天今天是 5% 的关税，明天变成 20%， 后天变成 100%。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啊，所以这就是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稳定企业成本预期啊，它就会边际缓解通胀压力啊。 那增强全球贸易规则的可预期性。所以市场分析认为这反而对长期投资环境构成正面的影响。在过去国际层面，评论普遍认为裁决削弱了美国对盟友和对手，不仅仅是盟友而且对手进行单边施压的能力。欧洲、加拿大、日本这些主要贸易伙伴是受益者，因为美国就很难突击他的盟友，那么贸易争端就要回到谈判或者回到多边机制的框架里，政治风险溢价也会下降。但是从历史和制度上来看，这次裁决和近年来最高法院在环保监管、学生贷款、疫苗授权等领域的判例并列，认为这是重大问题原则又一次的扩展适用。所以从制度分析来看，这标志着最高法院正在逐步的重塑这个行政和立法的边界，限制紧急权力的泛化使用，强化国会在重大经济决策甚至政治决策中的角色，并且显著的提高重大政策的制度成本。有学者直接说，这是对川普总统个人化治理的一次系统性的纠偏，这个描述非常准确，川普的治理非常个人化，那这种个人化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把它拉回来，拉到哪里？拉到国会监管下。综合来看，最高法院这项裁决在法律上重新确立了国会对关税和税收的主导权，在政治上削弱了总统单边施压的工具，在经济上短期之内增加了财政的压力，长期提升了规则的稳定性，在制度层面是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权力边界重划。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条新闻的总结。 OK， 好嘞呀。好，我们讲第二条新闻，第二个主题，高市早苗二届政府登场，对华政策更坚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月20号在参众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他的施政演说。高市早苗强调，我要按下经济成长开关，拼命的摁下去，这话表达了高市政府推动经济政策落实的坚强决心。高市说，国民给予我强大的推动力，告诉我重要的政策变革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底。我将贯彻落实施政公约，履行与日本维新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他强调，在经济财政政策方面，要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指导下，促进国内投资，打造强有力的经济。在谈到日本的安全局势，高市指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以胁迫的方式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同时中国还增加了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朝鲜持续提升核能力、导弹能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仍在继续，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则向朝鲜转移导弹技术，中国也在强化与俄罗斯的军事连接。另外，外交和安全领域正在扩展到太空、网络、认知等新的领域。高市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独立思考，紧握方向盘，带着长期目标决定前进方向，以外交和国防为防卫，以外交和防卫两个车轮守住日本的独立与和平。与此同时，在对立加深的世界中，积极扮演让日本与世界共同繁荣的角色。 那么关于外交，高石表示要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政策的支柱。他三月份会访问美国，与川普总统进一步的加深信赖关系。在日中关系上，高石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日本政府一如既往地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他指出，正是因为双方存在悬而未决的课题，更有必要加强沟通，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冷静适切应对。在经济层面，高石强调经济胁迫风险正在显现，部分国家通过供应链影响他国服从本国主张，这讲的就是中国。他说日本将重建摆脱供应链依赖，强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性与不可或缺性。他同时表示在今年内会提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个安保文件，推动防卫力的根本强化，包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另外，高石政府将设置由首相主持的国家情报会议，将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为国家情报局，加强情报统合和分析能力，防范外国不当干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月20号在国会发表外交演说，茂木表示日本将与日美同盟定位为外交与安保政策的基轴，也是印太地区和平繁荣的基石，未来将进一步的强化日美同盟的组合力和应对能力。在对中国方面，茂木表示包括东海、南海的情势、钓鱼岛问题以及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等，存在诸多课题与悬案，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他指出日本对各种对话持开放态度，未来将冷静且适切的应对。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2月20号向国会提交了2026年度的原始预算案。那么预算案财政支出，2026财政年度财政支出122万亿，相当于 5.4 万亿人民币，连续两年创新高，要偿还31万亿的日元国债本息，占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反映了日本高债务的负担日益加深。那么由于少子化，由于老龄化，日本的医疗和养老金等社保支出39万亿，超过了四分之一，防卫费就是国军费9万亿日元创新高。那么财政收入83万亿，连续七年创新高，政府还会发行29万亿的国债。那么预算案通常呢是一月下旬提交，参众两院审议，三月底通过。那么如果今年也要在三月底通过，那就要大幅的缩减审议的时间。那么评价是这样，高市早苗的第二届政府正式登场，三个特点。第一，安倍晋三的遗愿正在落实。三个遗愿：一、修宪，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二、财政政策加快经济增长；三、重返国际舞台，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这是第一个，就安倍的遗愿正在落实。第二，高市政府非常的忠实，非常忠实的体现了契约政治的精神。日本的政治叫契约政治，他们很重视事前的谈判约定，我们先谈，不行谈到行为止，谈好了之后握手，我就去执行，就定了就坚决执行，没有误判，没有意外。日本就是一个契约政治，契约政治没有意外，全部都是讲100遍之后再去做的事情。这第二。第三， 高市早苗政府对华政策强硬不是特征，强硬不是特征，坚决是主要特征。不管这个中共是打屁翻跟头都没用，他拿定了主意就要干下去。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安倍晋三的遗愿，这三件事就是他现在要坚决要干的事情，这也是中共不想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中共有点难搞哦。好，那这今天主题我们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天是两个很硬的题目啊，但是都是很重要的题目，请大家重视啊。明谢 Jack 党，谢谢提问。我在争取留学移民过程中，如何面对固守中共洗脑叙事的亲戚？这种亲情是否可以割断？因为实际上亲戚对我也是看戏的态度，觉得我是不懂抓住国内的崛起机遇。亲戚还是你的亲人啊？亲人我们通常讲的是家庭成员，父母兄弟姐妹，就是这两类人，就是你的亲人啊。亲人你们当然要重视啊，就是亲人你要尽量的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你想什么，寻求他们的支持，他们亲人的支持很重要。我们亲人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所以亲人你不能放弃，你要说服他，你要尽量的让他明白，让他理解。但亲人有个好处，就是他爱你啊，不管怎么样他都爱你，爱你就好办。所以亲人呢不能放弃啊，但是呢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我认为你连说都不能说。为啥？你去了以后再说，你七大姑八大姨没必要跟他们讲。所以要搞清楚你的界限啊，我们每件事情我们都有界限啊。中国有句话叫事密则成，你自己的私人的事情不要满大街讲啊，满大街去问意见没必要，你个人的事情自己想明白，自己做决定，事密则成，先把它做成了再跟大家说，也不一定要说，非得说啊。提问：目前打掉的 IEPA 啊，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就是所谓的全球对等关税，还有一个是232，主要是国家安全。232没有啊，这次讲的就是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啊，涉及什么铜铁。还有最后一个301啊，这两个都没关系啊。这三类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基础，还有一个不太重要的其他小类也不太重要。想了解还有两类对中国影响是什么？嗯， 301是一个程序啊， 301就是你首先要调查，调查然后要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这个过程大概有差不多需要小一年时间。这都是一个很232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很长的进程。这跟川普总统今天突然脑门子一热，我对他要征收关税，那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对中国影响，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对中国影响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问的是这个影响呢，还是那个影响？问清楚，好吧，再问一遍，行吗？啊，也不叫打掉。讲它违宪啊，我们描述我们的叙事还是要准确一点，好吗？观点终于不能为所欲为了。下一个是爱泼斯坦案件了啊。情况最近听说武汉大学的教师在央视上宣传他献血300次，现在央视真的把老百姓当傻子吗？还是央视现在的记者都是傻子？ OK， 观点：当丰田放下身段开始肉搏，车室里的寒气直逼国产阵营。朋友在比亚迪感叹，曾经引以为傲的订单正在随着日系的降价逐悄然消失。我总以为日系车越来越垃圾了，却忘了老牌巨头在生死关头的反扑最为致命。如果日企真的在这场价格战中重新站稳脚跟，那些尚在襁褓中缺乏核心护城河的中国企业恐怕将迎来真正的寒冬。襁褓怎么现在回到襁褓了？我看中国官媒都讲中国的车企是猛虎呀，你怎么讲它是襁褓呢？啊，你这调子转得太快，他们有点会扯的蛋啊。提问王老师，可否讲一下一个完善的民主的理想化政权需要什么样的必要条件？你觉得现在哪个国家的政体是一个比较好的标杆？我想去详细了解一下。诶，美国正在发生啊。美国的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裁决，它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民主政治的标杆，它系统性纠偏的能力啊。所以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再看一遍，好吧？情况不要说服老人，我在国内的时候一次在闹市地铁楼梯摔了都没人扶，闹市那次是被外卖车撞的，我半天起不来，路过的人没有来扶，反而在日本一人摔倒附近的人都冲过去，我自己就都本能毫不犹豫地扶过两次。在国内我的朋友说想扶的话可以打开手机摄像头来扶。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是说中国的法院做出我们叫那个叫什么那个判决啊。做出那个判决的意思是什么？这里就是粪坑啊！做出这个判决之后，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粪坑。你要知道，你在这个粪坑里面，你想让你的衣服保持干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要指望，不要指望这些啊！所以，这跟日本没有办法比。日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他可以用一个判决把这个国家变成粪坑，你能想象吗？观点实话实说，前几天在户外喝茶，见到一个老人骑电动自行车，在马路拐进来的时候摔倒了，我不敢过去扶。虽然后来有人过去扶了，我承认我当时有想过去扶的，但是最终还是不想惹麻烦，没有去扶。啊，观点，诬告别人即便澄清了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所以自然就变成了不诬白不诬这个混账逻辑。这个判决，你想法院有这样的判决，他怎么会惩罚那些诬告的人呢？他就是要这样的法，他就是要这样的案例，他就是不想让你去服，理解吗？中共就是不想让你去扶，为啥？很简单。如果你会去扶，你就会站出来，你勇敢的站出来，你就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你记得那个水浒电影里面那首歌吗？啊，他们就害怕那首歌，所以就判这种案例，这就是共产党治国就这么治的啊。情绪，欧洲的车企该松了口气啊。观点，王老师把谷爱凌他们对立起来吗？这对吗？他们也许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是层次和思想境界的高度。我记得几年前乐乐法力做过一个街头采访，问美国本地人如何看待谷爱凌夺冠代言赚钱，美国人的观点是 这是美国梦的体现，尽一切手段获取财富，这是胡说，这是胡说，美国人不是这样的啊！赚钱当然要赚钱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要守法啊，遵纪守法，这个不，这个没有。但是美国梦，美国梦是美国梦的核心是什么？美国梦的核心就是你来到了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使命是成就你的梦想，这就是美国梦的核心。国家的使命是成就每个国民的梦想，这就是美国梦的核心。不是你说的这个尽一切手段获取财富，获取财富，每个人获取财富都是尽一切手段，但是如果你违法了还是会追究你的啊！我不同意乐乐法医的那个采访啊，而且你的描述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没看过，但是你这个描述我认为是不对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还有啊，再来一个啊，来给我贴上来吧，我看到了啊。观点，现在很多人关注的重心被中共的宣传带偏了，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你用放大镜去挑刺啊，总能找到各种毛病。今天中国人远没有到选择制度的那一步啊，只需要确定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玩下去，文革三年灾害，三年自然灾害，那就是饥荒啊，等灾害迟早会卷土重来，没有比这更差的制度，所以重心是必须先推翻他们，推倒就是胜利，对，而不是重心转到讨论其他的制度是否完美的问题上。说得好，这个非常，这个观点是非常对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但是专制制度是最坏的制度，所有的制度当中专制独裁的制度是最坏的制度，没有之一，就是最坏的，不用辩解啊。民主制度有缺陷啊，各种制度有各种样的缺陷，但是这是一碗饭和一碗屎的区别，这碗饭里面可能有沙石啊，但是这跟一碗屎里面有饭粒这是两回事啊，没有可比性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